请宣开经本84面最后一行，初大悲明念末法唯作精良者，佛成道时以当诸事，宽经末法正如斗争，辗转灵仪，后知右后借耐此经神离，就把余生岂非至极悲心欲垂嫉妒。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这个以下呢有十个小段，就是大师详细给我们说明佛说经的因缘。那么这是第一段，在这一段里面演义里面有几行啊注解，注意翻开下册94面啊，94面第五行啊。那么首先呢解释唯作精良，我们把这个念念就行了。精是嫉妒处桥梁也，以一句弥陀运此岸众生，至于彼岸，是为作精良也。所以它取的是比喻。那这个比喻啊，也得要说一说啊，怕有这个初学的同修啊，乍听这个经文呢，意思不甚了解啊，所以有简单介绍一下的必要。佛法的修学在讲习当中啊，常常说到跟世间法不一样啊。世间法的修学，它的目的不外乎要学一种技能啊，或者是学一些知识，我们称之智慧也可以，世间的智慧是以这个为目的。佛法的修学是以了生死处三界为目的，所以跟世间法完全不相同，目的不相同，那么修学的手段当然也就不一样啊。就在有些地方看到有世间法好像是一样的，其实你看的是表面啊，实质的内容决定不相同。那么出世实实在在不简单啊，我们从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如果自己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到啊，依照佛在经典里面的说法，我们每一个同修不是今生才学佛啊， 不是今生。今生才学佛的，这过去是都没有接触过，你能在此地坐上一个半钟点是坐不住的。坐上5分钟、10分钟，你就要跑了，坐不住的。你能够是安心在此地坐下了一个半钟点，下一次还会再来，你很不简单。多生多劫都是在学佛啊。那么学佛怎么样呢？没有能够超越三界，还在生死轮回之中。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了生死出轮回的确不容易啊。这个事情比一切世间法要难得太多太多了啊。世间法最高的升天呢，啊，佛经里面给我们说明，天有28层，最高的是飞翔，飞翔天，啊，那个都不太难呐。要想超越三界，比那个还要难。那么佛给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法门，也就是方法。这些方法有些我们可以采取，有些我们没有法子采取，因为那些方法的确它是因人而异呀，不见得每一种方法我们都能使用，不见得。假如方法要是用错了，不但我们得不到利益，反而受害，反而受害。所以佛法大家晓得，这是佛菩萨救人的，用得不得当啊，也会害人。正如同那个医药一样，药物啊可以能够治病，可以能救人，可以治病，但是用得不得当呢，会把那个病加重啊，也会叫人送了命。佛法这个作用啊，的确跟世间的医药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要谨慎。一定要有善知识，过来人呢来指导，所以佛在《大经大论》里面都告诉我们：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第一等聪明智慧的人，拿到佛经呢也没法子。他所理解的是以世间的知见来解佛法，那不是佛法的真实意。像我们开经偈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这相当不容易。那么因此，佛在世的时候没有问题，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也不至于叫我们有迷惑偏差。假如佛菩萨乃至于这些阿罗汉们都不住世了，这个时候问题严重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末法时期啊，佛不在世了，菩萨声闻都不住世了，那么麻烦就大了。在无量法门里面，我们选哪一种方法能适合呢？不至于偏差， 不至于错误，不至于受害，而且还能成功。说到此地，诸位就明白，佛说这个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是大悲怜悯末法，为作精粮。佛在大集经里面说得清清楚楚，末法时期啊，修净土有成就，这净成就啊。我们身在末法，如果不听佛的话，还去修学其他的法门，你要是这个修学要是走岔了路，或者是将来没有成就，你可不能怪佛。佛把话讲清楚了，是你自己不听啊！你自己真正肯听，依照佛所教诫的来修行，你必定有成就。末法时期修这个法门，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不但是我们在看这个历史传记里面所记载的。眼前我们看到多少念佛很自在往生的欲知实质无有病苦，我们看到不止一个两个啊，我们看到很多人这才是真正的从轮回生死之此岸渡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永脱轮回，不生不死的彼岸。这一部经就是我们渡脱的这个工具，所以精粮就是工具啊。说佛成道时宜当着施，这个底下有几句话交代说佛成道以下就这一段，虽然文有三转，说大悲有三，而正义重在末法就观体中末法二字可知这个第一句就是题上面我们讲过，诸位请看苏超我们看这个苏超里面的注解，在85面85面第三行起上册说宜当着施者，我们先要晓得什么叫做着。那么有着呢，当然还有轻的时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寿啊，这个寿命长短也是不一定的。佛经上告诉我们，人寿最长的时候可以活到80000岁，最短的时候10岁。那么这个呢，佛经里面讲这个时间呢，它有许多是以这个来计算人寿啊，最短的时候是10岁，每100年呢加一岁，一直加到84000岁，这就到了尽头了。再从84000岁就往下减，100年呢减一岁，又减到10岁， 这样一个正解就叫一劫，我们在经上看了多少劫数，这个就叫一劫啊，这个时间相当之长。人寿的长的时候一定是福报大了，寿短的时候福就薄了啊，福就薄了。那么从84000岁一直减到20000岁，这个人事就不好了，就叫做这个就叫劫着实了。换一句话说，人寿在20000岁之上的时候，这个不叫着实啊，不叫着实。20000岁以下了就叫着实了。此地说了，人寿20000岁时即入劫啊，就是入了这个五浊之世啊，五浊了。说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人寿80岁啊，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出现在世间。那个时候一般寿命呢差不多是100岁啊，这种年龄是讲的一般讲平均年啊，平均年龄啊。那么过100年呢就减1岁啊，依照我们中国算法，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12年，那么100年减1岁呢，从100岁呀、那就减掉30岁了。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呢，人的寿命平均大概是70岁。啊，虽然医药发达，啊，这个寿命有些地方寿命延长了，可是你看看那个非洲饥荒、又饿，不知道饿死多少，平均下来呀、大概恐怕70还不到啊。啊，所以现在这个时候80岁的时候，不但是五浊了、浊世了，还要加个卧，卧世啊，五浊卧世啊。那么这个意思，到这个本经的后面呢，会详细的来说明啊，因为经文上有。这个几句，演义里头有注解，这一段很重要啊，能够增长我们的见识。在94面倒数第二行说，20000岁时即入戒浊者啊，这个入戒就是入戒浊，这以20000岁前烦恼轻微，邪见不少，人天众生三恶道喜，寿命久长，时有未着故。这个几句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是人寿在20000岁以上的时候啊，见思烦恼很轻啊，烦恼轻啊，邪见呢也少啊，可见那个时候人呢非常淳朴啊。这个时候人天呢这个数量多，三恶道的数量少，所以这个时候好啊，众生有福报。那么20000岁以后呢，这个烦恼逐渐逐渐起来了，邪见呢也增长了，人天数量逐渐逐渐少， 三窝道的数量是逐渐越来越多。这就是入了记住了。那么底下又给我们说，释迦出世人寿百岁者，说于诸劫中今当第九碌碌小劫，由四佛出。那么这就是讲我们佛经里面所说的现在前佛我们讲过去、现在、未来。在年初啊，我们图书馆拜千佛忏有不少同学来参加过去千佛、现在千佛、未来千佛我们从现在讲起现在这个劫叫显劫因为在这一劫里面有1000尊佛出现在世间圣贤人很多，所以称之为显劫这个劫一个大劫呢，它有4个终劫，就是尘住坏空，讲这个世界尘坏空里面没有佛出世，住界里头才会有佛出世所以在这个住界当中，这一个中界呢，里面有20个小劫，有20个小劫那么现在这个时候是在住界的第9个小劫第九个小劫，一个小劫里面就有千佛出世，所以称之为显劫，这是很难得的一桩圣事那么在这个小劫呢，这个过去已经有4尊佛出世已经过去4尊佛了。那么我们从这边来看，是借出8万岁。减至6万岁，这就人寿在这个第9小劫里面，人寿在8万岁的时候是一年100年减一岁，减到6万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尊佛出世，就是居留孙佛出居留孙是印度的梵语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应该断的它通通都断了应该断的是烦恼，是尘沙无明这是应该要断的，它通通都断了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成就美妙这个当然是成就的无上正等正觉这是成就美妙，这个居留僧有这个意思那么再呢，就减到4万岁的时候，你看6万岁的时候出了一尊佛人寿到4万岁的时候，是居那含佛出居那含也是印度话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金吉，有这么2个意思，金是七宝之首这是比喻像佛说的金呢，你看这个般若经它用金刚来做比喻金刚般若所以这尊佛里头也是有金刚这个比喻的意思在。 即是清净即灭啊，清净即灭。就拘那含有这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宝贵的意思，一个是即灭的意思。那么在减至20000岁的时候，这个就已经入了这个劫浊了啊，已经入了劫浊，刚刚入劫浊的时候啊，第三尊佛就是迦舍佛啊，迦舍佛出世，迦舍翻成中国意思叫影光啊，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就是他的光明特别殊胜啊，他要在啊，其他的光明啊都看不见了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我们这个灯烛感觉到很明亮。如果白天在太阳光底下，你点上这个电灯，燃上蜡烛，看到就不觉得它有光明了。为什么？那个光太大了，等于说把它吞没了。这个迦舍就是有这个意思，最殊胜的清净光明。那么再减呢？减到百岁的时候，啊，减到人寿百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又出了一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翻成中国意思是能忍寂寞啊，人是仁慈，他待人呢能够仁慈啊，以平等仁慈的心待一切众生，就叫做释迦摩尼，也是寂寞啊。也就是说他的心地非常的清净啊，一念不生呢，这叫寂，心地非常的清净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晓得佛没有名号啊，佛没有名号，名是假名啊，我们中国古人也晓得，名可名非常名啊，名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佛菩萨的名号是随众生心而建立的啊，我们今天呢这起个名号总是自己喜欢的啊，起个名号啊，从前的人跟现在的人观念不相同啊，以前的人啊，父母给儿女起个名字是对儿女的期望啊，是希望他将来长大应该怎么样，给他起个名号啊，对他的一种期望。这个现在人起名号呢，这个观念上不相同了啊，起个名号，这个名号要吉祥啊，这也算不错了啊。如果这个名号再要什么呢，看看阴阳八字啊，看看笔画的时候，那就是迷信了啊。为什么呢？完全被外面境界操纵了，自己做不了主啊！在从前人是自己可以做主，现在人自己不能做主啊！一举一动都被境界所转，这个人烦恼就更重更多啊！自己能做主烦恼轻了，自 己不能做主，烦恼重。啊，那么这是讲名号啊。那么佛的名号呢，是为众生而建立的。啊，佛出现在世间，是以教化众生为他的职责。那么名号啊，就是他教学的宗旨。啊，他用什么教众生呢？啊，他必须提出一个宗旨，而这个宗旨就是他的名号。啊，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啊，像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不管是什么人到这儿来做佛，来教化众生，他一定用这个名字，一定用释迦牟尼。啊，你比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教化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释迦牟尼。啊，那么叫阿弥陀佛行不行？不行，不实用。啊，为什么不实用呢？你想想看。在我们现前这一个阶段当中，众生有这个病吧？啊，第一个就是没有慈悲心，啊，自私自利呀，所以他特别提出能忍，希望大家能仁慈。啊，正是所谓佛门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个教学的目标也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啊，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不适用了。为什么呢？西方世界人人都是仁慈的，你还要叫他慈悲为本呢？用不着了吧？对他们有意义了啊，对我们这些人没有慈悲心的，说慈悲为本，这个有意义。啊，所以一定要用这个名号，啊，要用这个名号。其次呢，我们这边众生人心散乱，啊，不清净啊，所以提出摩尼，啊，摩尼是清净心，啊，换一句话说，现阶段教学的目标啊，是慈悲清净。释迦牟尼佛名号里面所含的意思啊，针对着现前这个阶段啊众生的毛病上来说的啊，所以我们念这个念佛号要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你对人要不慈悲，心地不清净，你那个名号念得再多也是枉然，也是没用处啊。所以念这句佛号要把自己的慈悲心清净心给念出来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成佛呢，他要改名字，他一定要改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呢？有这个名号到那里不能用，不实用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慈悲都清净，你这个名号到了那去不起作用啊，所以一定要进一步啊，要改一个名号，就是换一种教学的目标啊，宗旨要无量觉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觉而不迷啊，所以阿弥陀佛意思是无量觉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能想象到见到佛的名号就能够想到啊，佛出现那个时代众生是些什么毛病啊，就可以晓得了啊。就好比说你懂得药性，你看到这个药你就知道他害什么病了啊，他不害那个病他怎么吃这种药呢啊。那么再减，我们现在是简洁了，是减至30岁呀，小三灾即起。 这就是人的平均寿命的，啊，100年减少一岁，再要减到30岁，那么换句话说，在过4000年以后，啊，4000年以后啊，我们这个世间就有小三灾起来了。啊，小三灾是什么呢？啊，是刀兵劫，啊，就是战争，啊，饥饿、瘟疫，普遍的流行在全世界，这是小三灾。啊，在过去，我读经呢，读到这个小三灾，我很疑惑。啊，人寿在30岁的时候，才有这个刀兵劫。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人打了8年，啊，全世界为在战争当中死那么多的人，那都不叫刀兵劫。啊，怎么样想啊，都想不通。啊，结果跑到日本去转了一圈呢，恍然大悟啊。啊，我就看看长崎，看看广岛。哦，我才晓得，这个刀兵劫是核子大战。你看佛早就晓得了，核子战争。啊，经上说的吗？这个刀兵劫多长的时间呢？7天。刀兵劫只有7天，啊，7天刀兵劫接着之后啊，有7个月0.7天的瘟疫，那是射不成原子病吗？啊，瘟疫过后有7年7个月0.7天的饥馑、饥饿，原子弹爆炸的地方，日本人这个所记载的差不多是8年，地上才生草。啊，现在你到广岛长崎看的时候，有树木，有这个草了，在过去是没有。啊，最初这个6-7年当中说草木不生。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啊，确确实实就是指的核子大战。啊，这个战争真真的不要时间很长啊，每一个地方都放原子弹，放上7天，这个世界差不多就毁灭了。啊，没有直接这个死的，这个间接也逃不了这个劫难。啊，凡是染上这个原子的射辐尘，啊，那个皮肤通通溃烂。你去看的是真是不忍心看那种凄惨的状况啊！那么这个地上说草木不生，你吃什么？你当然有饥饿嘛！啊，所以这是小三灾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事情啊，真的要好好的修复啊，不然的话了，这个灾难会提前呢。啊，并不是佛说的这一定哦，这个我们一计算这4000年以后，现在不要紧，现在大家做原子弹还不至于核子战争啊。假如众生都造罪孽的话，那个罪业重了，这个灾难就提前了啊。大家都修福了，这个灾难会延后这是小三灾，就是指这么一桩事情啊，实实在在可怕啊，确实可怕。说至于10岁呀，简直极也啊， 减到十，人寿减到十岁，这是到了基础了。啊，说又过百年，增一岁，增至84000岁。啊，这个时候人福报有现前了，是金轮王出世，增之极也。啊，这个一增一减，这叫一劫。啊，这叫一劫。啊，人寿最长的时候是84000岁，最短的时候是10岁。啊，金轮王出世。这是有大福德的国王啊，所以称之为轮王。一个轮王他所统治的这个范围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地球啊，地球是他统治的一部分啊。如果照经上来讲呢，他是讲一思天下的，一思天下，仿佛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太阳系，啊，一个星系，它有这么大的这个福报，这样大的能力，啊，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啊，那么如果说能够讲到统治，首先呢，它的政令要能够达到，达不到。他统治力量就达不到，所以他的工具啊就是轮宝啊，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啊。这个轮宝啊，很像这些年常常发现所讲的飞碟啊，速度非常之大啊，可以在空中啊行走，也可以停在空中。那这些年发现不少，所以有很多人相信有外太空人啊。这个金轮王呢，大概就是外太空人啊。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它的活动范围之内，属于它区域之内的啊。金轮王啊，小一点说，这个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啊，铁轮王这是管一个州的。啊，在这佛经里面，所以科学越发达了，确实，我们对佛经里许许多多隐晦的东西都明了了。啊，我们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原子弹爆炸，我们不晓得，很难体会到这个消三灾。啊，没有发现的这个太空人、太空这个飞碟，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轮王的轮宝，啊，地球不容易想象到，啊，所以那是它的交通工具，啊。说过世以后第十小节，是又过百年减一岁。减至80000岁时，啊，这是人寿84000岁吗？啊，那么再过这个减劫里面啊，从84000岁减到80000岁，啊，减到80000岁。这个时候啊，弥勒菩萨了就出世了。释迦牟尼佛是显界第四尊佛，弥勒是第五尊佛，这个时候才出现在我们世间，啊，他来成佛了。啊，现在一观道说弥勒菩萨现在已经成佛了，那是胡造谣言。没有这回事情。弥勒佛成佛是在第十个小劫，释迦牟尼佛是第九个小劫。啊，怎么他来成佛呢？没这个道理。 啊，弥勒现在是菩萨的身份，啊，不处菩萨是等觉菩萨的身份，啊，这些嫁鸡孵卵绝对不可靠，啊，那个嫁鸡孵卵也灵啊，啊，当然灵，不灵谁会相信他呢？当然他有点灵验，但是他那个灵验是小事就灵，就是他能力可以办得到的就很灵，他办不到的他就胡造谣言，哎，那你就上当，啊，所以要记住，啊，那都是一些鬼神冒充佛菩萨的名义在这个世间呢，作乱了，妖言惑众，啊，你要把它认清楚。啊，现在相信这些东西的人很多，势力也很大。啊，这此后啊，佛有995佛相继而出，近20小劫满。啊，这是讲这一个注解，这个中节里面。啊，有这么多从有这么多佛出世，啊，一个中阶里面，啊，那么这个20小劫满了呢，这个大三灾就起来了，啊，大三灾底下这个住阶下面呢就是坏阶，这个世界就坏了。